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今天我们会探讨传道书第十一章。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从肉体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及时行乐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如果走在居住的城市或者是小镇的街道上，问任何一个路人一个问题，说你要得到什么才会允许你自己去享受人生呢？大概会有三组不同的回答，任何的路人回答可能都是其中一组。这些回答大概来自于我们生活的世俗体系。对每个回答，神他都有一个合乎真理的答案。很可能有人是这么回答的，他会说：哎，我在等待我想要的东西呀，得到了手我就会快乐了。这就是将快乐与物质财富联系起来。另外有一些人面对这条问题的时候，要得着什么才会让你快乐呢？他们会说，我在等那一位令我人生圆满的人。这样的答案通常来自于活得不愉快的那些单身人士。你如果等待某一些人，或者是等待某一个人的出现，那么他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出现的。好了，还有第三个可能的答案，那就是说，我在等待实现目标的那一天，等待梦想成真。目标和梦想有多大，不论它是怎么样会令我们飘飘然，但这些都没有办法令我们满足，不会给我们欢笑的。我们立即看清楚了全部的重点，我们付出了太多，用了很长的时间在攀登高峰，努力的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却只是在路上匆匆的看看两旁的景色。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即使那一刻能够使我们快乐，但是回想没有达成目标之前，多年来是咬着牙关，忍受着痛苦。你回望这段路程，过程当中很悲苦，无休无止的。这个其中必须要做出许多的牺牲，日子非常的艰难。这样久而久之，就会成为一个没有办法找到快乐的人。让我来提醒大家一下，当你在传道书的第十一章找到你的方向，在研读圣经当中寻找快乐的答案时，可能得到以下的启发。首先，第一个，喜乐是为今天而设的。喜乐是为今天而设的。各位现在可以拥有喜乐，根本就不必预留，不需要赚取才能够得到喜乐。喜乐是不用到60岁的时候才会神秘的向你打开，这不是神给老者的祝福，你现在就可以拥有喜乐，就是现在。我还要第一点稍微补充一下，喜乐与耶稣基督是不可分离的，这就是与他建立的关系。我不知道多年之前那些苏格兰长老教会的教徒在设立教义问答的时候有没有参考过传道书的第十一章，他们可能参考过，因为他们问的第一条问题就是小条理问答，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条问题的答案就是 人的主要目的就是爱神，永远以神为乐。你明白吗？不单单是服侍神，服侍他，不单单是听从他，不单单是为他牺牲，不单单是向神委身。你若容我这么说，还要一生与他一同欢笑。敬拜他的时候要欢笑，与他同在的时候要欢笑，永远都享受他。这就是人生主要的目的，现在就可以这样来欢笑。为何是这样呢？神对我们这样的思想有什么样的教导吗？根据我们研读的这段经文，神说了三点到四点。首先，神他容许我们快乐，他容许我们快乐。神说，在传道书的十一章第七节说，光本是佳美的，眼见日光也是可悦的。圣经时常用光，甚至是用日光来描述神的爱有多么的温暖。诗篇的二十七篇第一节说，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当天父的爱这样温暖地环绕我，那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惧怕了。在他的保守底下，我感到很有安全感。这就是经文的意思。光本是佳美，也就是说，神的爱、神的温暖、神的保护，你一生都要专注仰望神的手，这是好的无比的。神喜欢你这样，容许你这样。神将传道书前面几章的悲伤和失意都抹去了。再来我们看第八节，传道书的十一章第八节哈，传道者继续以诗歌的形式来说，他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我很喜欢这句话，人生应该常年都在快乐的。你的人生不是要到什么年纪才能够打开快乐之门的，你现在就可以拥有快乐，一生都快乐。我正确的理解第八节的意思，神是这样的设计了哈，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事实上，这是上一章的主题，我们稍后会再深入一点。所罗门他谈到了年老以及如何的充分运用自己，但是我在这段经文看到的第二个重点，就是神抹去所有传统的限制。你知道，有许多这样的限制，这些限制没有明文写下。有人会说了，哎呀，年轻才会有快乐的，这是传统的思想哦。哎呀，进入年老期，看见人生讨厌的部分的时候，就会经常感到困扰，就会发现人生不是这么的美。要顺便提一下哦，神从来没有说过人生很美的，神所描述的人生从来没有空洞和肤浅的内容。我的理解如果没有错的话，第八节是在说，你在世多少年月，就要一直的这么快乐下去。但传统是这么教导我们的，人在年轻阶段，就会面临许多的调试跟困难，那么除非已经出人头地了，否则的话，哎呀，别想寻找快乐了。但是你们所面对的难题是如何与自己联系，无论这是什么意思，我看过许多的书刊都有与自己联系的话题。各位听众朋友，初中的日子真是美好，初中的学生通常不知道这些传统的观念，高中的日子更棒。我回想当年高中的日子真的是疯狂，我为两件事情感恩，第一个，我真的走过这一段时期，第二个，你们不晓得这段时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感恩，这是真的。诺贝尔的文学奖得主萧伯纳，他曾经带着眼中的光芒，他说，年轻是多美的事啊，年轻人虚度时光真是可耻啊。昨天我一整天在家陪伴了一个13岁的孩子，他和我在一起选购他的衣服，准备呢他去旅行。我们替他试了那些的衣服，你如果没有给13岁的小孩子试衣服，那么你就像没有生活过一般，你好像没有生活过一般啊，因为这很需要活力的，很需要有概念的，他们的专注力很短的，老是爱说笑的， 很有趣的，同时呢，会不断的试探你的底线的。我们来看第九节，这个没有错哈。少年人呐、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我很厌恶年长者对年轻人说：“嗯，你要很严肃的来看待人生。”为什么呢？为什么要很严肃的来看待人生呢？我想要回应说，这样看起来才像你吗？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传道书十一章九节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你要明白，你要欢呼，好好的享受人生。告诉你，中年很快就要来了。我很喜欢罗伯特·雷恩他所写过的一首诗，叫做《中年人很美》啊，我要请你听一听。他说：“中年人真是美丽的，没错吧，主啊？对年迈的父母而言，我们是太激进了；对于年少的子女而言呢，我们是太保守了。人们说中年是人生的辉煌时期，好像上好的牛排，每个人都要吃掉我，对我狼吞虎咽。”没有人答谢我，欣赏我，但是呢，我仍然在浮浮沉沉，与父母沟通，与儿女联系，更加深入的了解自己，这是很好的。主啊，感谢你使中年美好，你能够使它再好一点吗？第九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一个传统的观念说，如果你现在行乐，那么不久你就会被玩乐所吞吃了。但是我在圣经里面却找不到这种观念。圣经的乐观是很奇妙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九节，不要只读最后的部分啊。人们常常喜欢看坏消息，现在要请你们转来看好消息。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你看，这是很棒的童年。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的，看你所爱看的，好好的享受少年的时期。你很少会听到牧者这么讲道，不是吗？今天年轻人一个新潮的玩意儿，就是用卫生纸来盖住房子。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玩意儿，那么我就告诉你，有一天我替女儿清洗她的车子，我打算要清洗她的车尾箱，我打开车尾箱就看见了许多卷的卫生纸，塞满了整个的车尾箱。我想知道他要这么多卫生纸到底有什么用处啊？我是指的说，他可能就要用这些卫生纸来盖住我们的家吧。这真的是疯狂的玩意儿啊，你知道吗？但这样做又似乎没有问题。有谁想在自己的前院草地上看见啤酒罐呢？还是卫生纸呢？当他们用水刷去卫生纸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认为，哎呀，啤酒罐好像更容易处理，这是真的。他们将我们的全院是弄得很恶劣，好像每棵树都像一个艺术的作品，就好像下了一场雪。他们之后呢，就撒一些木屑，然后又用水来喷射那些的卫生纸。我当时有一个很简单的计划，我就叫我的女儿起床，说，哎，是时候要清理这些混乱了。于是他就清理了那一堆卫生纸。别让青少年的人生弄得你是满腔的猜疑。人如果到了中年，何必愤世嫉俗呢？为何在镜子面前突然满脸愁容，起了皱纹，眉角皱起来了呢？为什么要这样呢？现在等一等，我知道有一些机敏的听众听了我这么说，他们就会说，哎，向天牧师啊，你显然忽略了圣经的一些部分，麻烦你回头修正一下。这种观念是对的，因为我从这段经文所看到的第三个重点是神给了足够的忠固让我们保持顺服。我们来看这些忠固哈，我们回到第八节，传道书的十一章第八节说，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然而也当想到黑暗的日子，因为这日子必多。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教导儿女怎样生活的时候，要确保他们生活愉快，因为童年是愉快的日子， 我们要尽力使他们不会对人生产生幻觉。宝贝啊，前面会有许多艰难的日子。儿子啊，我想你知道，人生这个时候可能好像一场球赛，你要享受学校的生活，享受游泳和在沙滩上面晒太阳。但是呢，你前面会有艰难的日子，这就是一种平衡，这是一个中顾，意思就是说，不要让那些美妙的日子来迷惑了你。记着，将来会有许多虚空的日子。我认为重点是在日子身上，所要来的都是虚空啊。经文的意思就是说，孩子，你如果开始面对人生的挑战，开始体验人生，那些事物是会令你虚空的，许多事情所要求的代价远远的超过回报的。如果将这些事物捧为偶像，就注定了要去服侍他们。我预先要给你警告。第九节呢，还有另外一个忠告，他说，少年人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你可知道我在第九节的忠告当中看见什么吗？我看见神很大的怜悯。大家是不是能够想象一下，人生如果没有节制，没有船锚一般的稳固力量来牵系住，那么我们的举止会是多么的疯狂啊！如果我们忘记我们自己将来要向神来交账，我们的行径可能会过得很荒唐。有的人真的是这样过日子的，我几乎看不到例外。我处理过一些人的问题，他们以疯狂的驱使来追求快乐，不论怎么样，他们某种程度在路上忘记了要向神交账。经文说，我儿，你要记着，宝贝，你要记着，中年事业女士、企业家、专业的男女，你做的所有事情，神都会审问你。所以，我很喜欢第十节的忠告哈。我看不到经文说神在天上好像在嗤笑啊，喷出什么怒气，施行烈火般的审判，没有。我看见怜悯的神从天上探出身子，在第十节来对他的子民说：“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哈。我们很少用愁烦这个词，这个词包含了两个意思，就是愤怒和仇恨。听清楚啊，当人将两种情绪混在一起，行为就会反叛了，就会反叛了。这个没有年龄的限制，年轻的人可能会反叛，感到人生失意的长者同样可能会反叛。但如果人同时受到愤怒和仇恨所困，就会愁烦。神说，我要警告你，请你接受人生的快乐，放下这些叛逆的心态啊。坦白的说，有的人在这方面是需要帮助的，有的人呢需要专业的辅导人士来帮助，才懂得如何面对的应对的。有些人在成长的环境当中养成习惯，潜移默化了，或者是已经发展出这样的心理了，使他们的个性是带着缺陷，不论是情绪上或精神上面，他们都需要帮助来摆脱叛逆的陷阱。神在第十节就说，你要努力摆脱叛逆的陷阱。其次要请你留意哈，从肉体除去痛苦，我在这个方面说话的很直接，你要戒除使你身体痛苦的事物，你要正视，要面对酒精对于身体的影响，你要坦诚滥用药物对你身体的影响，你要看一看烟蒂对你身体的影响，你要直接来面对当中的问题，明白因为你吸烟、喝酒、滥用药物、吸毒，以至于为你身体就带来痛苦了。神要对你说，戒除吧，克制你的情欲吧， 不要错用了你的空闲时间吧。那些事物会为你身体带来痛苦的。神容许你快乐，但是你要提防自己不要过了火啊。这是很好的解释。你们即使不看圣经，也知道毒品对于生命的影响。我近来看到一支棒球队里面的一位人生闪亮的球员，我相信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年轻人。我观赏这支球队的比赛，欣赏这位年轻人，但是现在怎么样？他被罚停赛整整一年，或者是更久一点，要一直等到他能够控制酒瘾和毒瘾为止啊！他现在多大呢？还不到30岁呀。他对自己说，我上了瘾了。他的说话充满着悲伤。这个人为了妻子和出生不久的婴孩在那边挣扎，希望能够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他给了今天的所有年轻人和成年人一个信息，不要以为人生的答案可以从骨科碱、毒品、其他的毒品里面找到。你要远离毒品啊。为什么呢？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人只有一个童年，只有一个青春期，只有一个人生，转瞬之间就会消失，就会离开了。留下来的只有回忆，在明天使用。有的人想做的事情太多了。朱迪斯·维奥斯特，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他写了很多有趣的文章。他写过一部精巧的作品，叫做我如何活到40岁和其他的恶行。书中有一首诗，名字叫做自我提升计划。哈哈，这个内容啊真的是很棒的。读过这位女士，她参与过许多的新的活动，由刺绣到弹琴，到高级中国菜的烹饪烹调，到鸡药的喊叫的治疗。她总结，她说，我日夜都在工作，保持仪容端庄，健美，展现智慧，让人爱慕，表现出自信勇敢，文质彬彬，是一个持家有道的女主人，还有说多种语言的能力，充满着活力，洋溢着艺术的气质。是不是有人能够帮助我停顿下来呢？神会说，哎呀，停顿下来啊，停啊，快啊，停下来啊，认真仔细的看看你自己空洞的人生，你以为这能够带给你快乐吗？你以为这就是人生吗？我很高兴能够翻到第12章，好，我可以大声的喊叫，我期望了第12章很久了。最后所罗门这么说，其实就是在第一章，我也想提醒他记着自己年幼的时候敬畏的那位造物主啊。这个像不像福音派的神学口吻呢？所罗门啊，你要借着你年幼的时候敬畏的造物主，你忘记了他。因此在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九章、第十章，你会这么的悲伤啊。所罗门现在总算明白了。
轻便行囊，世界是个旅行地方。
这篇令人振奋的经文有很多值得我们发掘的信息。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及时行乐。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为你继续讲述及时行乐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讲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及时行乐于1984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